河山读书摘要，作者施展。一、全书概览。河山是历史学者施展继枢纽三千年的中国之后的又一部重磅作品。2026年3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全书近500页，配60余幅双色地图。施展是北京大学史学博士，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，此前著有枢纽、溢出、破茧等广受关注的作品。河山延续了他一贯的大历史观，但换了一个全新的切入角度，从空间角度，以山河地理来解读中国历史。如果说枢纽是从时间维度构建三千年中国演化的宏大框架，那么河山就是从高空俯瞰之后，俯身扎进山川肌理的深度行走。这本书他写了整整5年，书中90%以上的地点他都亲自实地走访过，一年里有1/3的时间在路上，重走河西走廊，从榆林走到包头的阴山胡马县。本书上市36小时首版现货全部售空，一个月销量突破10万册，俞敏洪、蒙曼、马伯庸等名家联袂推荐，豆瓣评分8.1分，适合对历史地理、文明演化和大历史叙事感兴趣的读者。二、核心观点。第一，地理是历史的隐形导演。施展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，地理不是历史发生的背景板，而是推动历史演化的核心动力。5000万年前，印度板块撞击欧亚板块，青藏高原隆起，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大气环流，形成400毫米等降水量线，线以南适合农耕，线以北只能游牧。一条线画出了2种文明形态，也画出了此后几千年农耕与游牧的冲突与融合。大山会挡住水汽，水汽不同，就有了游牧和农耕2种活法。这2种人的想法和组织方式都不一样，自然就有了打交道的需求。而水又会在山里冲出通道，通道两端的重镇，比如敦煌、榆林，就成了历史大势的高发地。第二，中国史是多地理板块融合的演化史。我们习惯以中原视角讲中国史，看史记、汉书，多是站在中原的角度说事，但施展认为这远远不够。中国史从来不是中原单独的故事，而是中原、草原、西域、高原等多个地理板块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演化史。我们以为的统一，本质上是一场漫长的系统整合，不是消灭差异，而是在更高层面容纳差异、组织差异、赋予差异以共同意义。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幅员辽阔、内部差异极大的文明体，靠的正是这种容纳与组织的能力。第三，地理是命，故事是运。山河提供了无法改变的约束条件，这是命，但如何理解它、面对它、讲述它，这是运。要让分散的人群形成共同体，光有共同的地理还不够，还需要共同的故事。人们通过故事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知道自己为何值得一起走下去。施展并未陷入地理决定论的陷阱，他强调地理既划定边界，也留出门窗，文明要在约束与可能之间硬生生挤出一条路来。第四，长城不是边界，而是中心。传统观点认为长城是分隔中原与草原的边防线，施展却指出从整个中国的角度看，长城沿线才是中心，因为长城途经的大山恰好是各大板块交汇的地方。古代张家口等地的茶马互市恰恰说明长城不是用来隔开的，而是连接的纽带。第五，中国历史自古就内在于世界历史。阿尔卑斯到喜马拉雅的山西带串联起欧亚文明，中国从来不孤立于世界之外。书中不仅讲中国地理，更囊括欧亚大陆和欧洲历史，对历史事件和相同制度进行世界范围的横向对比，让人获得更宽广的视野。第六，历史研究要去现场。施展认为抵达第一现场能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理解历史。他站在喀什古遗址的城墙上，望着帕米尔高原延伸出去的3座大山，感悟到与几千年前历史交汇的一瞬，那种震撼是在书斋里永远无法获得的。三、章节要点。第一章，黄河西来决昆仑，青藏高原经天地之变，讲述印度板块撞击如何隆起青藏高原，塑造中原、草原、西域、高原等诸多生境，形成多元人群，构成中国历史演化的动力机制。黄河东向，长江奔流，从此中国便不可能是单一的。 这一章还从大洪水、星辰与洞穴的故事讲起，追溯人类如何通过讲故事获得组织共同体的能力。第二章，茫茫大怪鸿炉里，太行山关周秦之变。太行、秦岭塑造周秦格局，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背后是山脉通道的战略价值。作者以太行山为切面，观察中原文明从周朝分封制向秦朝中央集权转变的地理逻辑。第三章，当年万里觅封侯，祁连山看内外之变。祁连、六盘推动汉唐拓展，河西走廊的贯通让中华文明在与西域的交流中兼收并蓄。施展特别强调，河西走廊是唯一把中原、草原、西域、高原四个板块衔接在一起的地方。面朝东方，前面是中原，背后是西域，右手是高原，左手是草原，站在那里天然感受到中国是一个远超中原之上的大中国。第四章，穹庐一曲本天然，阴山跳五湖之变。阴山、贺兰见证农牧冲突，四百毫米等降雨现化出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千年拉锯。施展亲自走访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遗址，发现眼前一马平川，颠覆了书本上易守难攻的定论。他由此感慨，不到现场永远读不懂真正的历史。第五章，海畔云山雍继城，燕山望唐宋之变。燕山、大兴安岭卷动唐末变局，奠定大辽基础。契丹等游牧政权在燕山一线的崛起，深刻重塑了此后的东亚政治格局。第六章，将军何处觅功名，一脉河山茶明清之变。大兴安岭、长白山、燕山、阴山、祁连山、天山、阿勒泰山构成一条完整的北疆地理脉络，最终将多元板块整合为统一的清代疆域，形成汉满蒙回藏的空前大一统格局。书中从康熙论证泰山龙脉发源于长白山讲起，揭示地理叙事如何服务于王朝正统性的构建。第七章，异域风涛万里来，河海通古今之变。近代以来，内陆河流让位于海洋，南洋地区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衔接的枢纽，最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。全球化浪潮正在重写山河的意义，曾经的天堑可能变成通途，过去的地理优势也可能化为局限。四、金句摘录。第一句，山带来差异，带来交往的动力，水带来连通，带来交往的可能。第二句，命由天定，运由己造。山河提供了无法改变的约束条件，这是命，但如何理解它，面对它，这是运。第三句，不到现场永远读不懂真正的历史。第四句，如果去掉朝代、人物、事件，中国历史还能剩下什么？剩下的是山河。第五句，山河不只是舞台，它自己就是历史的执笔者。第六句，长城不是用来隔开中原和草原的，从整个中国的角度看，长城那片才是中心。第七句，中国史从来不是中原单独的故事，是中原、草原、高原这些地理板块凑一块慢慢融出来的。第八句，我们以为的统一，其实是一场漫长的系统整合，靠的不是消灭差异，而是在更高层面容纳差异，赋予差异以共同的意义。第九句，以后人与人的差距，怕是就看谁能提出好问题了，而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得靠见识和想象力撑着。五、实践建议。第一，给时间视角补上空间视角。看历史、读新闻、做研究，除了问什么时候发生，多问一句在哪里发生，地理条件如何塑造了它，很多问题会豁然开朗。第二，区分命与运。做重大决策时，先冷静识别哪些是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，哪些是可以主动创造的空间，不与命较劲，把精力花在运上。第三，用多元板块互动的框架理解中国。理解区域经济差异、全国统一大市场、边疆治理，都可以借用板块碰撞与融合的思路，避免单一的中原视角。第四，重视共同故事的力量。无论国家、企业还是团队，凝聚力不来自消灭差异，而来自讲出一个能容纳差异、让所有人共享的故事。第五，走出书斋，抵达现场。任何领域的研究和判断，第一现场的感知都无法被二手资料替代。不到现场，永远读不懂真正的历史。第六，在更大的坐标系中定位自己。把中国放进欧亚大陆和世界格局中看， 把个人和组织的处境放进时代大势中看，视野决定判断。第七，善待新工具。施展在研究中用人工智能做时空蒙太奇，筛选史料，但坚持自己整合和验证。工具是死的，人的想法才是活的，善用工具而不被工具替代。以上就是何山的读书摘要，感谢收听。